请各位代表翻阅至总页码第47页，讨论第五案，案由是有关美登利公司建议修订健保给付自付差额特裁复杂性心房颤动至冷冻消融导管给付规定104-3案。安信美敦力公司来函表示，其健保特裁美敦力北极峰进阶心脏冷冻消融导管，源于103年6月4日访单登载用于治疗阵发性心房颤动，后于108年7月31日访单变更用于治疗心房颤动，包含阵发性及持续性。新一代产品美敦力北极峰进阶专业心脏冷冻消融导管预于109年11月6日核准用于治疗心房颤动。近年来临床实证证实，在治疗持续性心房颤动中有出色的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原建议本案给付规定删除阵发性文字，查上开两项特裁，分别于106年11月1日及110年5月1日，以自付差额功能合价类别治疗心房颤动之冷冻消融导管纳入健保给付。目前健保收载肝功能的合价类别共计上述两品项，109年及110年合计申报量分别为299及297组，健保给付上限为72000点，并有给付规定如下：现用阵发性心房颤动之肺静脉隔离电讯号阻断不宜列入之项目，一、重度二尖瓣逆流或狭窄者；二、左心房大于55毫米的。本案经2011年6月特裁专家咨询会议讨论，与会之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中华民国心律医学会、台湾儿科医学会及与会专家代表表示，本案特裁的访单用于阵发性心房颤动，经食药署核准变更为用于心房颤动，其程序完备。近年来临床实证证实，用于治疗持续性心房颤动确实有其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本案特裁使用冷冻球治疗，属于心房颤动的电烧手术之一，其手术时间较短，持续性心房颤动病患原本就可以使用全额给付热导管电烧、立体定位 3D 灌注冷却式诊断电烧介入导管或自付超额特裁具压力感应之 3D 灌注冷却式诊断电烧介入导管来治疗。本案特裁提供临床医师及病人另一种治疗方式，部分病人可能会由热电烧改为冷冻球冷凝治疗。儿科的病人心房颤动案例相当少，主要是呈案例为主。上述全额给付及自付差额之热电烧治疗导管与冷冻球冷凝治疗导管的健保支付点数均为72000点。又阵发性持续性心房颤动电烧手术是属于复杂性介入治疗，单纯性的 2D 电烧导管无法用来治疗心房颤动，不会有使用单纯性的 2D 电烧导管转而使用此类特裁的情形，原预估不影响健保财务，删除本案给付规定阵发性文字。综上，本案特裁访单经食药署核准变更，且有临床实证为热电烧治疗导管与冷冻球冷凝治疗导管间的互相竞合使用，不影响健保财务，原建议给付规定删除阵发性文字。拟办，本案经讨论如获同意，拟修订给付规定，并依程序办理暂予公告实施。给付规定修正对照表详总页码第73页，请各位代表参阅以上。
好，谢谢我们谢谢简欣哈，我们这个专家哈是代表心脏学会跟心律学会的志杰哈，是不是志杰？
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尤志杰医师，那今天代表心脏学会跟心律学会。那刚刚前面报告其实就已经蛮完整，就是主要是心房颤动的治疗呢，这几年一直进步得很快。那我们目前其实不管是阵发性或持续性的心房颤动的治疗，那基本上还是以肺静脉隔离为黄金标准。那目前不管是用这个前面讲的热烧，或者是现在这个用冷冻的方式，其实他们治疗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所以是希望可以通过健保给付，那让病人跟医师就是都有多一个选择。那我这边再小小补充一个小事情，就是所谓的心房颤动里面分成持续性跟阵发性这两个的定义呢，其实在临床上也不是那么的明确，因为心房颤动呢，它会有时候变持续性，有时候会变阵发性，其实是来来去去的。所以在文字上面 用这样的文字把病人的治疗异化为二，其实也是一个不是很符合实际应用情形的状况。以上。
好，感谢志姐。我想这个是刚刚已经讲过哈，这个几率不准哈，这个不一定是很清楚的去分说到底是阵发性或者是持续性哈，所以它会变来变去。如果这样子硬要规定的话，我想在这种这个心脏心率的这个临床指引上面他们在认知也分得不是那么清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如果持续的这个以前的这样子的规定是不是会增加临床上的困扰？所以建议要把它这个删除不晓得各位代表什么意见？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意见我特别要点名中医一下你坐在那个角落，我都一直看不到你。你如果不讲话的话，待会儿便当可能不能吃
我来在这边吃便当。
OK， 好像大家似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的哈。大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那我们这样就照案通过，我们进入到第二案。